大家好，我是林茂贤。
大家好，我是谢怡安，欢迎收听诚品讲堂 Podcast。我和茂贤老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很多人生在世重要的民俗文化，包括从出生到结婚啊，然后到这一集节目呢，我们将会把视角切换到人生当中另外一个面向，也就是死后。相较之下是我稍微熟悉一点点的部分，毕竟我也是研究鬼故事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丧葬的礼俗。在这些礼俗里面，死亡是怎么样子展现的呢？传统上其实非常忌讳死亡，有很多相关的禁忌，包含比如说不能直接说死，台语里面可能会讲说翁仙贵喜之类的。这些禁忌的存在呢，其实都说明了死亡是一件非常令人害怕的事情，所以我们才会希望说可以用各种方式去避免它，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避免提到它，这样子才可以让我们跟这个可怕的事情保持一下距离。死亡确实是很可怕，但是死亡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状态。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谁，最后呢都会迎来生命的终点，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当生命终结的时候，在民俗上又是怎么为生命的落幕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呢？他从小到大可能都有参加过亲人丧礼的印象，丧礼其实有非常多非常多的仪式，让你一天到晚从头到脚都有事情可以忙这样子，然后就是从人过世的那一刻其实事情才正要开始，然后经过一大堆一大堆仪式之后呢，等到告别式之后又有一大堆的仪式，这些众多的仪式难道只是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忙到没时间悲伤吗？还是说其实仪式背后都有一些重要的文化意义呢？我们这一集呢就会请林茂贤老师来先为我们介绍一下传统丧葬的礼俗有哪一些，包含临终、守丧、头七、告别式等等，这一些大家平常可能很难分清楚，但其实他们都会在死亡的丧葬仪式上面一起出现的这一些过程。那我们会在这些讨论的过程当中一起思考这些仪式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它在当代还适用吗？那如果它已经不适用，那这些丧葬的礼俗又要如何融入我们当代多元的社会里面呢？那就请林茂贤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丧葬的礼俗，从人死前的那一刻就开始有各式各样的规定。
死亡其实是世界上唯一真正公平的事情，那哲学上常常在这么讲说，活着是偶然，死亡是必然。那不管你贫富贵贱，不管你是才子佳人，都会面临死亡，所以宜安你死定了啦。咱都相信说生命是轮回，所以说你看看台湾人说死亡都叫贵心，贵心的换过一个身体嘛，你东西用坏的就是要换嘛，笔写到没有水了，那当然是要买一支新的笔，那电脑用到没用时，你就要再买一个新的电脑了。我们的身体如果用久了不堪使用了，那我们就必须要换一个身体，所以叫贵心嘛。但也叫翁仙嘛，翁仙就是我们相信生命是轮回，所以呢今生今世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前往另外一段生命重新来过，所以叫做翁仙。然后呢，我们台湾人也有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我们相信死后有审判，死后审判。那很多宗教都有死后审判这个概念，我们台湾人对这个死亡之后的去处呢，我们就是说会经过所谓十殿阎罗、十殿阎罗，所以呢开始审判，好人上天堂，坏人落地狱。我们台湾的审判呢，不是审判一次哦，是十次哦，所以十殿阎罗哦。你若爱讲白贼话，死了后呢，会咧挂喙齿啦，割舌头啦。你若不孝父母，上刀山哦。你若做什么歹代志，以后都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所以呢，咱的印象内底民间拢认为有十八层地狱、十八层地狱哦。所以我家己已经查过啊，那个误人子弟会关在第七层。所以以后如果要泡茶的话，我在第七层等你们。这个概念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坑你不能做坏事，不能做坏事。不然后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所以说我本来很喜欢说谎，我如果说实话脸会红。后来也是听到这个死后审判之后我才戒掉的。我本来也有殴打父母的习惯。自从看了十殿阎罗的审判之后呢，我就戒掉了。所以其实这个 有没有十殿阎罗，有没有十八层地狱、哦、已经不重要了。最主要的目的，他是跟你说、哦、人不能做坏事情、哦、不可以做坏事、哦、嘿，所以生命是轮回的、哦、嘿，啊，那不然你想看看、哦、好人跟坏人就没有什么差异、啊、对吧？而坏人最后会死，那好人最后呢还是会死，那我干嘛当好人呢，对吧？哎，当好人限制那么多，对吧？不可以说骗、啊、不可以说骗，不可以说欺负、啊、我从小就立志当坏人、啊、我可以无恶不作，不受任何的拘束啦。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台湾人的这个概念就是说、有这个死后审判、生命轮回、灵魂不灭的这样的概念、啊、这样呢、才能够让、整个社会呢更加的有秩序。
嗯，那这样是不是在仪式里面也会确保说就是这个生命它可以接下来进入到下一个循环，可以进行一个完善的轮回，这样子就可能会有一些仪式要让它不要对于世间有所留恋。
嗯哼，台湾人这个生命的修里面都很复杂的很麻烦啊，咱在上一集里面说结婚就这样啊，这个把你整了半死、啊、让你以后不敢随便结婚啊，丧葬礼俗也一样哦啊、家里有人过世了，大家都会很悲伤，所以他还是一样要透过一连串的这个丧葬礼俗，嘿，啊，不然吼，让你这样吼忘了悲痛了，嘿，啊，其实咱嘛认为讲吼，这个人过往这是一个自然的代志啦，所以讲吼，透过很多的仪式，哦，啊，来怀念他，哦，啊，然后呢，透过很多的追思啦，哈，做七啦，做祭啦，哈，扫墓啦，等等，来缅怀这个生命的存在。啊，咱台湾人的这个生命历史最后的丧葬礼俗，同款，跟其他的生命礼俗都一样，都很复杂。哦，首先呢，这个人哈，在临终的时阵呢，都爱给传登一处的。好、哦，所以你知影哈，咱台湾的这个人啊，对病宜宣布无救啊，他还是会。送回家，一直回到家里才拔管、哦、能够死在家里的咱叫做寿终正寝、啊哦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临终的时候回家，因为咱认为说一个人假如是在外面断气、哦、死亡的话，他没有办法回家办丧事、哦、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咱认为说梦醒、哦、会给他冻到，他就回不了家、啊、所以呢咱台湾人这个人、哦、这个弥留、哦、还没过往以前呢，咱就会把他送回家，希望他能够在自己最熟悉的环境里边呢，这里结束他的生命。所以呢，这里临终还要把他搬回家。啊，这里人断气了后呢，哦，啊，迄都够麻烦啊，嘿，爱拜卡尾饭嘛，脚尾饭，哈、哦，爱烧卡尾纸，哈、哦，啊，好一点，这里前往阴司地府的路上呢，有钱花，哈、哦，啊，所以呢，爱迄、那个入殓，哈、啊，入墓爱换衫。哦，啊，好，伊安尼风风光光的回到这个祖先的怀抱，所以呢，爱个九灵啦，守灵啊，我们知伊安你捌听过一个讲法无？就是讲守灵的时候呢，不可以让猫哈，比卡迪猫跳过那个尸体，
有有有，
它跳过尸体的话，它会变成僵尸。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哈？因为我们一直都不敢做实验，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啦。嘿，啊，那它的意义就是说，你要保护好这个尸体啦。不要让他受到这里压朽的啥诶，这里破坏的哈啊，所以呢，啊个布瓦座，布瓦座的意思讲，比如讲母亲过世了，要通知舅舅，阿妈啦贵姓呢，来通知舅公，哈啊，这叫布瓦座啦嘿啊，所以咱过去台湾有一句俗语啦，讲吼，死查甫扛咧台，啊那死查某爱等外家来。西查甫扛咧台，男孩子这查甫过亡了就埋葬。啊，那女孩子过世哈、哦，不是哦，爱当外家来，等到娘家来看过检视之后呢，才能够入殓。有什么好看的呢？啊，其实呢，这个古早时代所谓的验尸、验尸，对不？嘿，那因为过去呢，女性哈无社会地位，所以女孩子嫁到人家家里去，怎么死的不知道啊？因为过去呢，常常有好多好多家暴。哦，这里翁婿打太太，哦，啊，或者是讲公公婆婆虐待媳妇的这种情况，所以，女性没有社会地位的情况之下，咱都用这个民俗，好、哦，西查某当外家来，这个民俗呢，来检视那这个女孩子到底怎么死的，哦，啊，这在南路社会无平等的时候，当然有存在必要，啊，那即马都无需要啊。那过去呢，家里一旦有了丧事，哈、哦，这里厝诶都变得不净，无清气啦。不干净的不净、哦所以说有很多的避丧的方式啦，嘿，避丧的方式，好、哦守灵期间啊，金姐两队来慰问，然后呢， 那讲包北包嘛，家属呢就会用那个毛巾哈、哦、作为这类回礼。哦、一直到告别式啦、啊、告别式其实这是在日语里面、哦、日本人的这个讲法啦、哦啊、告别式不是这样就算、哦啊、所谓这个亲情啦朋友啦都来参与、啊、送他最后一程、哦、所以呢有所谓的公祭啦家祭啦、哦、等等、哦啊、所以呢出山以前呢、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呢那叫做红灯红灯呢就是道士呢会在棺木上面用铁钉呢、啊、轻轻敲一下哦，而且代表啥？盖棺论定，吼、哦，安尼啊，国讲好话，一定东方盖无子孙代代受福禄，有无？
有
哦。啊，所有家属讲有哦，嗯，二定三方八定会子孙代代发家会，有无？
有哦。
皇顶皇冠冠子孙代代出状元，有无？
有哦。
有哦。皇顶皇家家子孙代代去卖田地，有无？
有哦。
未使，未使，各位啥？卖田地也讲有。
没，要卖田地无？要怎么说？
没、欸、你嘿嘿，那是念念不对，你莫人讲啥，你拢讲有哦嘿。好啦，啊，这叫封顶啦。啊，封顶的意思其实呢，就是啥，就是盖棺论定啦。哦，啊、所以最后呢，悬棺就是讲家属呢会围着棺木呢绕三圈，表示呢依依不舍。哦，啊，然后再咔嚓的弄土葬，啊，起码弄是这个火葬啦。哦，啊，那呢，阿伯说哦嘿，接下来呢还有一连串的仪式，啊、哦，一连串的仪式啊。哦对这个生命的缅怀，比如讲咧，咱民间上常听到做奏亲嘛，哈、哦，奏亲现在叫奏损呐，哈、哦，奏亲就讲每隔七天，哈、哦，然后要进行一个奏亲的仪式，啊，头亲呢，啊，都、就是由这个浩南，都、就是啊儿子呢来做，哦，啊，咱这个因为丧礼哈，咱每公做什么二亲啊、四亲啊，不会是偶数啦，因为这丧葬礼俗毕竟不是好事，所以呢，头亲、三亲。五七啊，一直加七七呢，咱叫做满七啦，吼、哦、啊，过来呢啊，未煞哦，啊，佮做百日，做对年，吼、哦、啊啊，后摆呢啊，佮做鸡，吼、哦，等等啊，其实这仪式呢，其实拢是反映啥？过去咱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叫做慎终追远，慎终的意思呢，就是重视丧礼啊，所以你要看嘛，叫你麻烦，叫你复杂，这个叫慎终。那追远呢，就是啊。啊，所以呢，这里、个、每一年过往的日子拢来做记，吼、哦、啊，所以啊、这里、个、清明节是爱去扫墓、扫墓啊，这叫追远，所以慎终追远，这是规个咱台湾啊，这个丧葬礼俗的一个思想的主轴啊、哦，所以讲这个丧葬礼俗呢，嘛是同款，无噶有够复杂的，吼、哦、啊，其实呢，都是表示咱对这个生命的尊重，对尊重生命，一个生命离开这个世界，啊、哦，我们也是一样。要缅怀，而且要追念啊！然后呢，后代的子子孙孙，拢爱永远记住哈，拢爱缅怀我们的啊先民，是这个意思。
哦，谢谢林老师，我们很完整的说明了一下这个过程。我其实从小到大也有参加过不少的丧礼，因为就是会与阿公阿妈过世等等的。我最近的一次应该是我阿妈过世，所以刚刚林老师讲的各个阶段，我其实都蛮有印象的。包含林老师提到说，不要让猫跳过尸体的部分，其实在我阿嬷过世之后，我晚上帮她守灵的时刻，我爸就跟我说，你要注意不要让猫跳过阿嬷。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说，什么，所以是猫跳过阿嬷，阿嬷就会跳起来嘛，就是阿嬷会尸变，阿嬷会变僵尸。我当时就觉得，就是一方面觉得荒谬，但一方面也觉得说它其实后面有一个民俗的逻辑在里头。然后也包含说刚刚提到的各种可能头七啊，然后对年啊等等的，其实确实都可以感觉得出来，以前人对于死亡是真的非常非常慎重，就是一个生命逝去之后还会花非常多的时间来纪念他，来怀想他，可以感觉得出来在以前的社会里面，人跟人之间的连接真的是比较紧密的，然后整个家族他们会因为有人去世而聚在一起，然后按照他们的各种的辈分排在一起，分别每个人依照自己的不同的辈分跟角色有各自的任务。不过其实在丧礼里面有一个部分，就如同刚刚林老师有提到的，就是很常一些重要角色其实是由男性来扮演的，比如说孝子，就是我们都会称是孝男，就很常其实 这些重要的比如说祭祀等等 的地位其实是会由男性来进行主导的，包含比如说如果在丧礼里面要唱名要念说哎，现在大家要过来做什么事情，也都会按儿子媳妇女儿等等的这样子的顺序来唱名。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其实在丧礼里面有一些对于女性的限制呢？这部分可以请老师我们说明一下吗？
是，传统的这个礼上的都是以男性为主啦。那为什么是以男性为主？因为汉人的社会就是父系社会，父系社会，你如果北部族就不是啊，北部族就是以女性来主导，女性来主导。那第二呢，就是说咱在过去讲到所谓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呢需要劳动力啦，所以会重男轻女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啦，对，变成说是这个所谓这个宗教的礼俗或生命礼俗啊，都会变成由男性来主导啊。但是现在台湾的社会已经改变了，过去呢，咱包括知影吼，会甲这个嫁出来查某囝吼，当作是外人嘛，所以讲有很多的家族吼，女孩子甚至不能回来拜祖先，嘛袂使去扫墓呢。为什么呢？伊惊讲祖先保佑那个已经嫁出去的女儿变成保佑外人啦，或者是讲这个传统的技艺吼，例如什么的家传秘方吼，是传媳不传女吼，这些东西。贵体这个父系社会思想下的一个结果啦齁。咱现在看起来刚刚有点奇怪的齁。比如说贵体咱传统的这个礼俗来对齁，连那个分财产你知道吗？分财产也是一样，都是分给男孩子啊。男孩子都是分那个土地啦、厝啦、不动产对吧？女孩子呢？女孩子无呢齁。以前女孩子不能分财产，在现代的观念来对看起来是不正确的齁，但是咱知影啥那有这款的背景齁，就是讲过去呢，咱父母呢拢是对囡啦齁，都对男孩子大齁，所以兄弟呢要轮流奉养父母，所以他会分不动产，是因为安呢齁。女孩子不是没有分财产，女孩子是预知了，因为你出嫁的时候、结婚的时候，他已经给你嫁妆了齁。现在这个社会齁已经改变了，奉养父母不一定是儿子哦。现在很多家庭，奉养父母是女儿的责任啊，对吧？所以咱现在法律也变成说，只要是孩子，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分家产的权利。这是代表这里我们台湾呢，已经从那种农业社会走入工商社会已经是男女平权了，已经没有过去那种所谓儿子一定要奉养父母跟着父母住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这款的情形也慢慢改变因为咱现在儿子跟女儿都一样，后摆要靠啥吃穿无得靠啦所以呢咱现代社会里面这块呢排序也好祭祀的时候呢由男孩子来主导啦，或者是以儿子为重这块呢应该都会改变。
谢谢林老师这个很开放的这样子的说法，就是作为年轻人我听，以及作为女性我听到是觉得说还蛮开心的，因为确实在丧礼当中我在参加的过程都会感觉到说我在里面是一个比较边缘的比较次要的一个角色，然后我弟刚好是因为他是家族里面的长孙，所以他要做非常多的事情，以及包含捧道之类的各种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我就只是因为我是女生，所以我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好像是稍微比较不重要一点点的，会在丧礼里面透露出这样子的意象。但实际上，这个都是可以因应我们现代社会而产生改变的。然后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里面其实有一些对于女性的地位的分类，比如说好了，刚刚林老师有提到的财产会传媳妇但是不会传女儿这件事情，其实在传统他们的父系观念里面的话会觉得说媳妇才是自家的人，然后女儿的话女儿会嫁出去成为别人家的媳妇，这个时候她就是别人家的人，这个时候其实也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说好了，媳妇他们就是由这个他的夫家所祭祀，然后女儿们如果去到其他家庭成为其他家庭的媳妇，那当然也是由那一个家庭所祭祀，但是中间可能会发生一些奇怪的状况，比如说好了会有女性没有结婚然后她可能就死亡了，在这样情况之下要谁来祭祀她其实会成为这样子一个问题，所以这部分就产生了一个会有冥婚的情况，那林老师可以为我们解说一下这个部分吗？
过去我们台湾有一句俗语说，不好媳妇三顿烧，有好女儿过路油啦， 哈、哦。那不好的新妇三顿烧，表示讲，迄新妇过安那不好哈，伊三顿拢煮烧烧啊，来奉养父母。啊，那友好的查某囝过路由，因为你已经嫁出去啊，所以你无多等来厝的哈，来照顾老爸老母啦。啊，即卖现代社会内底已经完全唔是啊。不管新妇还是查某囝，拢是住在外口，伊也无你家己住啊，所以结婚之后，伊就家己搬出去。所以，这个传统的这个价值观，在现代社会内底已经有真大的改变，哈。啊，在这个冥婚内底，哈，其实哦，你咪当看到这款情形啦，就讲，咱为什么讲这个查某囝啊过往了后，哈，嘛一定爱家己找到一个归宿，哈，这是安那。咱台湾俗语安尼讲，讲红粿顶，哈，无菜头高薄。哦，红粿顶无菜头高薄的意思呢，就讲未婚女子如果亡故了，她的名字不能上祖先牌位，你知道不？好、哦嗯，不能上祖先牌位，那怎么办呢？嘿，啊，都爱安排冥婚啦，好、哦，安排冥婚。啊，这个思想它的背后其实就是男有份，女有归啦，就说女孩子一定要帮她找一个归宿，即使她已经亡故了，也一定要把她找一个夫家。好、哦，啊，你若无该找一个夫家好嫁出去的话，吼，他最后会变成小妾哦，嘿，因为他上不了祖先牌位啊，
这样，
对、嗯、他不能上祖先牌位，所以咱台湾吼拄到这款情形，大概用两种方式来处理。那第一种就是在适婚年龄的时阵呢，帮他找一个归宿。那第二个方式呢，就是把伊的灵位吼请去庙的菜堂就对啦。啊，代表他已经出家了，嗯、那出家就不用找归宿啊。啊，那不呢？因为伊无多上祖先牌位啊，他就会在天地间游荡，哈、哦、啊，他会没有人奉祀了、啊，哦，所以有这个冥婚的存在，是因为这个元素了，嘿，好、哦、啊，这个时阵呢，到了他适婚年龄的时候呢，我们大概有两种方式了，啊，第一种就是志愿者。伊家己要出来，想那哎，为什么会有人要娶鬼新娘？这大概咱民间有两个想法啦。第一个讲，他命中注定会重婚，那重婚他就娶一个鬼新娘来抵的，对啦。哎，安尼就袂重婚啦，啊，无伊会离婚啦、嗯。那第二个呢，就是呢，娶一个鬼新娘呢来倒波比，哈、哦。这里为人吼事业未顺啦，吼啊运气不好了啦，挖山山崩，挖壁壁都挖地条死地母啦，吼挖大兄死大嫂，衰到最高级啊，叫衰死头一款的吼，他就要去娶一个鬼妻来保佑他，吼、哦、事业顺遂啊什么的哈，啊反正娶一个鬼新娘又不占空间，对不对？而且呢，他又不会吃东西，对吧？嘿，啊给一个人保庇嘛，啊减一个人假币嘛，对吧？啊所以呢，这个是志愿者。第二种呢，就是被动的。被动的就是讲，当家会都啊，这里适婚年龄的时阵呢，我们就会用个红包袋子啊，上面写上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好、哦，这里闺女叉叉叉之邻位啊，来得包红包啊，你那个单的路边嘿啊，如果有男生去啊扣掉，就会一群人把他团团包围，有的叫姐夫，有的叫姑丈，强迫中奖哈，安、哦、尼、哦、所以。你一定捌听过讲，迄路的吼，迄红包袂使后袂扣无，就是因为安尼嘛，吼、哦，怕捡到的时候呢，说变作爱娶一个鬼新娘吼，啊，你若无甲刷袂使哦，听讲迄女鬼会缠身呐，吼、哦，嘿，啊，其实哦，这后边所代表的东西讲，过去关传统的概念，女孩子必须要有一个归宿，哦，所以呢，结婚之后的家才是永远的家，好、哦，啊，即嘛你住的所在呢，只是临时的，吼、哦，所以讲这款呢。概念呢，其实就是传统思想内底重男轻女，男孩子呢继承家业啊，继承这个香火，诶、欸，这个概念啊、哦、啊，现代社会内底，我想应该是无这个观念啦啊、哦。如果是很多的女孩子不结婚的啊，离婚的啊，或者是同志，那你要怎么处理啊？总是袂使帮。女同志找一个男生去嫁了吧，好，所以这个问题呢，将会因应哈现代社会价值观的不同，开始有松动的情况。
就刚刚其实也有提到说，就是女鬼要冥婚的这一块，就因为我之前我是在硕士班的时候，我是研究古典小说的，然后我研究就明代跟清代的一些短篇小说，其实我在里面研究到一部分是这些小说里面都会有一个难题，都是那一些没有儿子的人，他们就会想方设法想说我要生儿子，为什么要生一个儿子呢？因为这个儿子他要继承他的财产，以及同时要继承这个老翁的香火。 然后女儿是不行的，因为女儿是别人家的人这样子。传统社会就是会预设说一定是要由男性来进行这个祭祀，所以呢在女生的情况之下，女生没有办法成为这个祭祀体系里面主动祭祀的人，同时她其实也很容易被排除在这个祭祀体系以外，因为她只要不结婚，她只要成为就是那种未嫁而死的女生，就是在研究上把她称之为孤娘，就是她只要成为孤娘，她就会变成无处可去。然后其实传统社会他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世界观，人类学者把他们称之为神鬼跟祖先这样子，就是说人死后其实可以说有这三种身份，一种是比如说成为神，那那个当然是比较神圣一点的存在，在这边其实不太会讨论到它，但是呢大部分的人死后其实都会自然而然先成为鬼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一些非常繁复的丧葬礼俗，它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它要让这一些死后暂时成为鬼的人变成祖先，就是经过这一连串繁复的丧葬礼俗之后，它其实就是接下来可以变成祖先了这样。然后变成祖先，那就是又回复到一个比较神圣一点的状态，它就是可以保佑它未来的子子孙孙这样。然后但是呢女性要成为祖先其实是特别困难的，所以才会变成说需要有冥婚的情况。然后也像林老师刚刚所提到的，就是女性可能会需要比如说透过把红包丢在地上啊之类的方式，或者说可能入祀姑娘庙之类的方式，就是来进行冥婚，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才会脱离鬼的身份。所以我们在讨论鬼故事的时候，其实常常会有很多人有很多疑问，就会想说诶，为什么鬼故事里面都是女鬼，然后都没有男鬼出现？这其实是因为男性他在这个人跟鬼神的逻辑里面，是他一出生他就已经在祭祀的系统里面，他不用经过任何的改变，他不用移动到另外一个家庭。可女性的话是需要移动到另外一个家庭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她只要移动的不刚好，她只要没有结婚，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女鬼。而且以前人其实对于这种未嫁而死的姑娘其实是蛮忌讳的，有的时候可能会把她放在家里面很偏僻的小角落偷偷祭祀她。然后也像林老师刚刚提到的说，女性可能没有办法入宗祠，有的时候她们也没有办法入祖坟，姑娘的庙就会变成在外面孤零零的。然后其实我们到现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到了现代已经完完全全没有姑娘这种东西，但我要举的一个例子是发生在1973年的一起事件。在这起事件当中呢，有25个在高雄的劳动女性因为船难而去世，因为就是她们都刚好是未婚的女生，而且有些人其实年纪还蛮小的，所以呢在那之后官方就为他们盖了一个25熟女墓，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一些女性她们未嫁而死，所以变成说有一个地方是用来祭祀他们的。不过现在也已经随着当代观念的改变，已经意识到说其实女性不需要再给她这样一个很特殊的祭祀地位，所以这个地方也已经改成劳动女性纪念公园。但是在传说里面它还是会有一些奇妙的状况，就是有时候会有传说说男性经过那边容易出车祸，这其实是反映了一个传统的女鬼讨价的这样子一个概念，就是认为说女鬼一定会需要找一个归宿嘛，所以呢她可能就会抓就是路过的男性，然后希望跟他们冥婚。但这个纯粹是鬼故事里面就是容易产生的一种比较猎奇一点的想象。
是，那未婚的青年男女这个特别是女性过往之后呢，我们会把它独立出来叫做姑娘庙。那姑娘庙的这个概念呢，其实就是啥，就是啥男女授受不亲啦，所以那个女孩子死掉之后不可以去什么有阴公庙百姓公庙跟男人同居啊，所以他们会被独立出来啊。突然你买单看了，我们台湾那个鬼是很有特色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台湾的鬼都是穿白色的衣服，所以我们台湾的鬼是有穿制服的呢。第二个呢，你看看台湾的鬼都是什么，都留长头发披头散发，都查某的，查某的早都去了，因为查某的死掉之后呢，不管有没有结婚，理所当然就进入宗祠变成祖先啊。女孩子呢，如果她没有找一个归宿的话，她就会变成小妾。而且呢，咱台湾的鬼行动很敏捷，都是用飘的，所以咱叫阿飘嘛。所以在这个台湾的鬼故事里边你可以发现，台湾好像女鬼居多其实这就是跟刚才我们说的，女孩子如果未婚然后亡故，她是没有办法进宗祠，没有办法变祖先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但其实因为我在做鬼故事，现在还有另外一种新的制服出现了，老师可以把它当成是新生的制服，是女鬼很常会穿红衣。对，然后这个观念也是跟传统有关的嘛。
在台湾民间凡是那个想要化成厉鬼回来报仇 在这种情况之下才会穿红色的衣服啦、特别是说比如说被抛弃的或者是被伤害的、他会全身穿红衣、他表示呢他将会回来复仇、那为什么是红衣、这是因为我们知道台湾人对丧葬礼俗的概念一定是白色的白色是代表丧葬，那穿红色的衣服呢，表示喜气嘛，因为新牛的穿红的嘛。那这种情况之下，表示呢，把这个死亡当作喜事，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回来报复。在男女社会不平等的时候，女孩子永远是被压迫的，永远是没有权利的，她没有办法伸张正义。
对啊，我们传统其实就有看到很多女性复仇的故事，各种女鬼复仇啊，包含比如说什么林头姐啊、陈守娘之类，某种程度上其实也遵循了这个复仇的传统。像比如说好了，就是在军中可能也会有红衣女鬼，就是都会传说在成功岭的西侧的厕所里面有一个被强暴而死的女生在那边穿着红衣徘徊。有些故事会说她有向当初强暴他的人复仇，但有些故事可能不一定会提。但整体来说，穿着红衣的这个女鬼的形象，可能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延续了这个女鬼复仇的主题，虽然说有相对削弱一点这样子。总之呢，我们其实会发现说，以前的传统概念跟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之间还是有一些关联的。我们在这两集讲了非常多的传统民俗，大家原本可能会觉得说，诶，听到民俗这个词都是以前社会的东西，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民俗的意思指的是人类的生活文化，所以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文化习惯其实都是民俗的一部分。像比如说我在研究的东西，可能大家平常不会联想到民俗，但其实我研究的都市传说跟鬼故事，他们毫无疑问都是民俗的一部分，只是就是大家比较熟悉一点的当代民俗。所以呢，其实我们是民俗的主角跟民俗的主人。那既然我们是主角，我们跟民俗的关系其实就不是被动的，就是大家平常遇到民俗的情况，可能都会觉得说，诶，我必定要遵从那个礼俗啊，因为它有一些重要的意义啊，可是虽然说我不喜欢，但我还是需要就是按照着规定来啊之类的。但其实如果使用我们是民俗的主人这样子的角度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说，我们跟民俗的关系不只是民俗来约束我们而已，而是我们其实可以主动的去改变民俗。这也是今天林老师一直反复提到的。所以这一些前人留下来的礼俗呢，我们其实是不用全盘接受，而是可以根据我们的情况，然后再把它调整成适合我们当代的样子。
黑格尔说，凡是存在都是合理的啦。那一个礼俗会存在而且大家都遵守，一定有它的原因。那从我们现在人看起来，那些这个不合时宜啦，或者是充满封建思想的这些生命礼俗呢，其实都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样态、社会的价值观，还有产业的经济的那种形态。所以呢，我们说过会有重男轻女啊，会有那个所谓的多子多孙啊，或者是说女孩子不能够入宗祠之类的，都有它背后的一个价值体系的支撑啊。所以这些民俗不是无缘无故存在，而是它所代表的是一个整个社会的逻辑，还有整个社会的一个价值观。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年轻人之间很常会遇到那个世代沟通的问题，就是觉得说我们跟长辈之间有一些隔阂，有很多价值观可能其实都是冲突的，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诶，长辈在想的事情我们其实不是很明白，但是其实呢，他们想的事情，他们的价值观都蕴含在这一些民俗里面。所以如果说大家去了解这一些传统的礼俗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找到跟他们沟通的一些关键。所以我在这边其实诚挚的推荐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去了解一下到底这一些礼俗它反映的过去的人们生活的样貌是什么样子。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居然在两集内真的成功的讲完人的一生以及人的死后。希望透过这两集的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对生命当中发生的各种礼俗有一些不同的理解，也希望大家未来在面对传统的时候可以让自己更透彻明白，并且更自在一些。我是谢怡安。
我是林某贤。
我们下次见，拜拜。